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开始呢，我就算了一下，我们还有三次的妇女聚会。那我在这三次呢，我都想谈到有关孩子的事情哦。我在这方面很有负担啊。我也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在养育孩子不容易。那我们当中没有孩子的哈，我们也一起领受，为这个事情祷告。各位，为什么我这三次呢？我要分享。我从这个香港特会呢，我们结束之后，那我就跟师母坐飞机要回来。那回来之前呢，马上就我的小儿子的学校就打电话给师母，然后说有一个学生的父母他到了警察局去就是报案，就是要指控的就是我的小儿子因为他在学校说了一些好像侮辱这个回教徒的一些话一些言语，所以他没有通过学校直接到警察局去了。所以我宣教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收到这个电话了那当然我们就去了见了校长、副校长、训导主任、级任老师那每次一见的时候呢，那训导主任就从一月份他进这个学校的时候呢，一直讲到，有时候就一月份讲到四月份，一月份讲到六月份，在我九月份呢，一月份讲到九月份呢，真的这个世界的人是一直重复你的过犯，我心里面真的是起起落落那然后呢？当然每一次这样的事情来的时候我还是要教导他，必要的时候教训他。那但是前几天他又闯祸了那现在呢学校给他停课他就现在是坐在校长的办公室跟校长一起坐那然后在那边做功课，明天还是要见师母那么我是神的仆人我就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也是神的儿女那我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所以我想主一定是要我勉励大家可能各位孩子身上的问题也比我的孩子更糟糕，或者没有比我的孩子糟糕但是既然主这样带领我应该在这方面要劝勉勉励大家各位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多辛苦各位绝对记得他绝对是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基业，上帝绝对是叫我们生这个孩子来祝福我们，成为我们的喜乐，不是成为我们的重担各位，我在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呢，我跟各位说过这小儿子师母有两次排血差一点就是小产，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主说，主啊，这个孩子呢生下来绝对我让他做牧师，那时候还没有就是知道他的性别的时候，我说他一定是男的因为他要做牧师当然各位现在想着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做牧师没有做歹徒算好了，对不对？那我们大家都这样想，对不对？但是我心里面每次我很难过，那时候为这个孩子很揪心的时候呢，我每次都会想回曾经我们怀他的时候我们为他的祷告，各位，他绝对是我们的祝福。你的孩子无论给你多辛苦，他绝对是你们的祝福。你说根据在哪里？我现在只有看到他的软弱调皮，我看不到什么希望，根据就在于现在他软弱调皮的时候你心里面为他担心，你心里面为他揪心。各位，谁担心的？这个心是上帝在为他担忧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因为当学校啊朋友啊没有一个人对他有期望的时候，还有谁对他有期望？就是你了。所以各位知道吗？这是多么重要的。所以你的心现在仍然这样的担心着孩子。那各位，这个就像什么？我们主耶稣说有一百只羊，99只没有离开的，上帝不会因为他 他来满足，反而是一只跑掉的叫得回。我有三个孩子，两个很乖巧，那也懂事，但是我不因这个两个孩子满足，我的心90%的心是在这个小儿子身上。你们会了解吗？这个心本身就是主的爱了，主会听你为这个孩子的祷告，阿们。所以呢，各位，我们先明白这一点，然后呢，我们才讲什么是一个成功的教育。这个跟世界的人不一样。各位，成功的教育，各位注意听，成功的教育呢，不在于你的孩子做了什么，乃在于你做什么，你身为父母的做什么。一个孩子呢，他抽烟啦，偷东西啦，甚至吸毒啦，各位，不在于他做这些东西然后你是失败的，不在于这个东西，乃在于他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怎么教育他，必要的时候管教他，劝导他，甚至把怎样的价值给他。各位，这个才断定那是成功的教育，对不对？所以呢，各位一定想回来，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不管你的孩子现在多懂事，他品学兼优啊，做的样样都好，叫你满意啊，他人际关系很好啊，他工作赚钱回来都会给你啊，但是他不喜欢去教会，他对上帝不冷不热。在这个方面呢，你说哎呀，反正他都这样好了啊，那我就不用说他了啦啊。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失败的教育，你们听得懂吗？因为圣经教导我们什么，你要怎么教导，按着主的教训教导他们。各位，所以因为他现在的情况，他所做的事让你好受一点啊，让你哎呀有面子，所以你觉得他应该是好的，对不对？没有触动到你。但是你有了主之后，你有了圣经的价值之后，你知道什么东西是最宝贵的。这孩子一生他怎么走，我会离开世界，但是他的心中有没有主？如果他现在世人的眼光来讲什么都对，但是只有你心里面知道他没有主，你要怎么迫切的也很婉转的要教导。当然他不愿意听的时候你不能讲，对不对？但是你总是要祷告怎么从另一个角度要教导他。所以我们很多父母 的一个问题是在什么，很多的父母的问题是不管不管，尤其是孩子一有问题的时候呢，哎呀不要管，让神做，我们祷告让神做这个东西。各位，圣经没有这么说。其实很多的父母亲没这个啊，不是我们管不了了，我们只有祷告让主做。那可能有时候我刚才说他不想听的时候呢，你停止说，或者换一个时候换一个角度说，但是你绝对不能不管，因为神透过你生了他，也把那个教导他的责任负担放在你里面，所以绝对要教导。哪怕是你教导之后跟他有挣扎，我曾经跟各位说过这个撒拉传道的见证，对不对？以前他的这个儿子 Jeremy 啊，那个第四个儿子，中一中二的时候呢，一直逃课，学校逃课啦，抽烟啦，这些东西。母亲的时候就算400马币，也是天天载着他到学校，看着他进去，对不对？我就讲过这个见证，对不对？因为他说，如果我放他在学校，他又会出来，所以我一定看着他进去。各位多么辛苦，对不对？他这样做，中一中二的时候，这个孩子。那么各位，现在这个孩子20岁、21岁，那现在他的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机点，最近我们都知道槟城教会一来不容易，对不对？他是读这个 graphic design 这个设计的，现在他在 KL 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最好的设计公司要他。但是妈妈跟他讲一句，孩子啊，如果可以的话，你跟妈妈在一起建立这个教会，不要看这个教会小，你为了教会，为了家庭，留在槟城好吗？那这孩子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呢，有一天他就哭着跟妈妈讲，你就要我去留在这个教会，我这么大好的工作这个东西。然后他的妈妈就说，那好了好了，那你不要挣扎了，你就去 KL 做你要做的东西。他说不用了，我已经拒绝那份工作。各位了解吗？他何等的挣扎里面， 其实这个不是妈妈的一句话，但是可能是上帝的话，他自己听的时候是主的话，因为他经历过主，他妈妈从小为他祷告，他就是一个撒母耳，撒母耳求主让他关注圣殿里面的事，让他在圣殿里面讲，所以这个教会建立的时候是好像在他的家里面，他好像是住在圣殿里面，在那个家建立，所以即便这个孩子呢，他有经过一个过程，但是他自己心中有主的时候，只有他做这个决定的，虽然他很挣扎。他做这个决定之后呢，这次撒拉传道跟我讲啊，其实他说很奇妙的，他做这个决定之后，这个你们知道什么是吗？他是设计，他读设计的时候他连画画都不会有，他是班上最差的，这个毕业的这个项目呢，这个 project 他拿到最高分，然后在槟城里面有一个公司，那个 property 最大的那个 property 产业公司要他，然后叫他面试的时候呢，只有一次，因为他自己本身也不是要不要那份工作，他也不是还没有想清楚。那公司给他的薪资呢，其实超过所有大学生，甚至大学生到槟城去的时候的那个薪资，全部远远超过这个东西。就是公司只有问他，为什么你要留在这么好的工作在 KL， 为什么你不去啊？他没有说教会了，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他说我为了家庭留下来。那上帝这样祝福他，但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他的心中有主，那母亲曾经跟他这样挣扎过，然后给他的那个价值，在他长大之后他自己面对那个人生的抉择，他做出的决定，他自己见证他的好处不在主以外，你们了解吗？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做父母的，你的孩子呢是你教的，哪怕教会里面有牧师，有主日学老师，或者有我们青年组长像 Randy 一样，对不对？我们讲，哎 Randy 来来来，你帮我教导我孩子，可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绝对记得，教导你的孩子的责任呢，是你。为什么呢？因为最影响你的孩子的是你，不是他的朋友。你说不是，哪里会啊？我讲很多话他都不听啊，他只有听朋友讲的话。喂，你不要误解，这个是他向你的反应，可能他现在有一点软弱，误入歧途，或者他一错再错，他一定不能自拔，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只有看到你对他的失望，然后只有你对他的那种不能理解他的话，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影响了他，这些东西都伤害了他，所以他就好像就是放荡，然后听朋友讲的，或者呢朋友比较酷，朋友比较能够理解我，朋友跟我一起坏，所以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可以理解我的难处。但是各位，我跟你们说，其实不管这个孩子多大，你要知道最影响他的是生他的就是你们，你们的父母。因为我的姑姑今年70岁了，你们知道吗？我姑姑今年70岁，她每一次跟我讲话的时候，她说，哎，你的爷爷跟我讲什么？你的奶奶曾经跟我讲，对，他们是外邦人，到最后才信主的，你们知道吗？而且他们重男轻女，因为重男轻女呢，应该给这个孩子很多，给我姑姑很多的伤害，对不对？那什么都叫他做，家里的衣服叫他洗，那东西叫什么都叫他做，那煮饭都是他做。但是很奇妙的，他这个父母呢讲的，曾经跟他讲的话，潜移默化的都在他的心中。好的坏的都在影响他，你们知道吗？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你孩子暂时给你的有一些态度，说我懒得听你讲话，然后我要走自己的路，我要做我要做。各位，其实呢只有你能为他祷，只有你的话能够断定他会走这样的路，因为现在正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是你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绝对要知道啊，我现在给各位的几个的原则，所以我刚才讲了什么？第一是什么？不管这个过程，你教导你孩子的过程多艰辛，什么？他绝对是上帝给你的祝福，他绝对是你的祝福，阿们。第二是什么？第二要讲的是什么？你养育孩子的成功在于哪里？不在于他做了什么，他能够做坏做好，在世人的眼光看起来是这样，但是你绝对记得。你的成功在于你怎么教他， 他有他的个性，他有他要走过的路，他有他的一个挣扎。但是呢，你知道你怎么教他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很多的，尤其我们华人父母，我们华人父母很多时候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做了这样的事，我们真丢脸啊，真不好意思。各位，这些都是其实我们的误解来的。我们没有福音的地方，我们没有福音的地方，哎呀，真丢脸。其实没有，神正在接着你教导，因为只有什么，他最受影响的是你，对不对？是你，不是他的朋友。那么现在各位注意听，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教导这个孩子啊？我们怎么开始教导这个孩子？各位，你要教导你的孩子呢，注意听啊，这个是一个重点。你首先要认识你的孩子开始。各位，你认识你的孩子吗？哎呀，我哪里不认识他？我从生出他，就是那一天我就给你认识他了啊！我就看这个孩子抱在怀中，哎呀，宝贝宝贝，真的，我可爱的 baby 那个东西的。各位，可爱的 baby 哦，慢慢长大了哦，他失去他的童真，然后对你很多不礼貌的态度，然后高头大马。我行我素的时候，那时候还 baby 啊，还有什么童真，还有什么宝贝？虽然还是宝贝啦，但是这个宝贝现在，哎呀，真的看他的时候呢，所以有些父母你说，哦，我的孩子真的看不到可爱的地方。你等他睡觉的时候，你看，各位你知道吗？你孩子睡觉的时候最可爱的，尤其是你的孩子越长越大的时候呢，那他睡觉，然后他调皮，整天调皮完了，等他睡觉的时候，你看啊，你就会想起。他一岁两岁的时候，你抱着他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各位有没有发现？各位有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要讲的东西，你绝对记得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你怎么认识？你怎么透过神的话来认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各位注意听，这孩子是生在罪中的。你怀他的时候，他就有罪了。虽然他看起来多么可爱，掌上明珠，对不对？你绝对记得，生来就有罪了。所以大卫他犯罪的时候，他悔改说什么？我父母怀我，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了这个罪，我就有罪了，对不对？诗篇是这样讲，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那个地方是这样讲，各位自己去读啊。所以换句话说啊，这个孩子是完全的堕落的。各位，完全的堕落，各位理解吗？他里头的罪性，他越长大，他里头的罪性呢，你自然会产生出各种自私、自利、自我的心态举动。不管他的个性，不管他的背景，各位，你记得，每一个孩子呢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恶兽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不管他的个性，不管他的背景，每一个孩子因为父母怀了他的时候，罪孽就在他的里面了，所以呢，他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恶兽的。特别如果父母不介入，不管他，把他留给手机，把他留给这个世界，把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朋友，甚至你说他有一个很好的老师，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能够很好的影响，那你说我就轻松了啊？教会主日学老师也很好，我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介入他，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他的罪性是继续产生的，所以圣经说一定要仗打，才能把愚蒙赶出去。你一定要按主的教训教导他，不是很方便的这样的啊！我的孩子生来个性好，这样东西。各位，我跟你们说，如果你真的不介入你的孩子的教育，不管，然后教不了就不讲，也不管，就哀哼这样。如果他的个性是随性的，那他一定就会长大的时候形成放荡，甚至犯法的那种生活。这如果他的个性呢是比较谨慎、比较小心的，他可能不会犯法，但是可能他会有计谋，他跟人在一起会有计谋， 甚至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父母也会有计谋，会自私。如果他是比较聪明的，那他就会，你看他越长大，他越有口才，他就跟你辩论，对不对？有理没理都是他赢，对不对？各位有没有发现？各位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律师，各位你们知道律师啊，这生活是很乱的。律师，各位在我们新加坡能够进医科、法科，这个是顶尖的，对不对？律师呢，他跟我说，其实律师的私生活是很乱的。律师呢是，其实早上的时候上法庭的时候，在法官面前很端正，彬彬有礼啊，鞠躬，对不对？然后讲的话头头是道。他们晚上的时候 clubbing 啦，酗酒啊，放荡啊，玩乐啦，这个有些人说，你撞车最好不要撞到律师的车啊，你打人也不要打律师啊，告你告到你血本无归，告到你穷途潦倒，你什么钱都没有，你了解吗？因为他们知道法律，用法律来得成自己的益处。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现在要讲的问题是什么？我现在要讲的是，每一个孩子，不管他生出来的那个刹那，你多么疼他，他多么像是一个宝贝，掌上明珠，你心里面要认识这个孩子，主啊，他是生在罪中的，他生来就有罪孽的，他会演变成怎样，是我不可以想象的东西，对不对？当然，我不是叫你哇，这个魔鬼，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我要讲的是，你要清楚的认识他的那个本性，所以如果你不教导他，不能，你不教导他，他越有口才了，那你可能教导他的时候不能呼呼喝喝，你要叫他思想，你要给他价值。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重要的是，这个世界的人呢、啊，是不知道这个原理。我的孩子的老师们辅导他的啊。他们不知道这个原理，所以我去见，我即便见他们，对不对？当然有一些事情我要解释，或者说我要道歉，或者我的孩子呢，有时候又玩完又伤到别的孩子的时候，我对其他的父母很抱歉的那个心。但是我怎么可以讲？哎，他生来就有罪，我怎么可以讲这个东西啊？你不要找借口啊！那什么东西呢？我不能讲这个东西嘛，对不对？这个是只有我在这个地方我能够跟各位讲的，所以呢。我现在要讲的，千万不要做父母的，千万要明白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的人不知道，但是所以他们不能对症下药，但是我们知道，所以很多父母的教育呢，我先跟各位说几样错误的地方啊，你们注意听，也是我们犯的错。很多的父母在读了圣经，不清楚认识你的孩子的罪性。所以他们的教育是一个表现主义的教育法，你们懂什么叫表现主义吗？表现主义就是，只要他没有犯法，只要他好好读书，正正当当做一份工作就好。那这个是包括很多信徒的想法了、啊。但是你问这样的孩子，有一天他走到错误，他走到低谷的时候，他能靠谁？他能靠谁？对不对？所以他只有靠的是他外在的表现。我赚的钱多，对不对？但是各位，有一天如果他的罪性引发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有一天他自己本身很狼狈啊，虽然他有钱，但是他自私的那个心，他不能胜过自我的心，他的婚姻开始出现问题。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所以绝对不是表现主义啊！各位记得 ，not just performance 哦，看他外在的表现，这是大多数父母犯的错误。第二，各位。另外一个错误是什么？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很多父母呢是以行为主义来教导孩子。各位懂行为主义？行为主义英文叫做 behaviorism，behavior， 所以看着他们的 behavior， 所以你不要搞问题啊，坐好啊，坐得端正，叔叔来了叫叔叔啊，叫阿姨叫婶婶，对不对？我们从小的，我并不是说这样讲是错的，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你一直就是行为主义这样的，每一样东西都这样叫行为主义，他慢慢就会知道你在乎的是他外在的行为，然后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就会懂了，我在你的面前好行为就行了， 你们了解吗？我在你的面前好行，我在你的后面我要怎样都行。所以他就渐渐变成一种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他长大了，在人面前他知道这个社会向他要求的 the society norms， 他懂、哦、这个社会画的界限，我不要过这个界限就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私生活呢，对不对？他的整个心灵里面的那个光景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我一个邻居啊、哦、就他从小的时候呢， 我搬来这个地方，我从结婚16年就搬到我现在住的地方嘛，所以有一些孩子我是从小看他们长大。有一个邻居有四个孩子呢、嗯、他们不认识主的、啊、他们有自己的宗教，所以他们很、这个道德主义很强、哦、所以每次我从小就看他，我一进来我是邻居了，叫叔叔、叫，所以他们从、五岁啊到十岁啊，十一十二就叔叔、哦、叔叔，每次我进来电梯的时候看到他们叔叔，哎，然后有一天他没有叫了，13、14、哦、我没有叫了、哦、然后有一天我的孩子呢看到他们在这个他的女儿14、15岁就是跟一个男孩子牵着手啊，在这个这个靠近那个巴士车站啊这些东西，我孩子回来呢就是给伯母啊，对对对，爸爸你知道啊，那个第几楼第几楼的他女儿在谈恋爱，什么什么穿着校服吧吧吧吧，那一大堆那一大堆东西。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你们明白吗？行为主义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的父母不明白，当然我们有一些孩子的行为不对，就是伤害到人还是什么，没有礼貌要骂他，但是你骂他的重点在哪里？那你骂他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不但是对人没有礼貌，对主是不对吗？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父母没有想过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有父母 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刚才我讲到什么表现主义，第二是什么行为主义，第三呢，很多父母采纳的方法，尤其是他的孩子有问题的话，他们用的是隔离法。哎呀，我们把他从这个世界隔离出来了啊，这个朋友不会读书的啊、不要交，朋友就是抽烟不要交啊、不要交啊、然后再也没有办法 homeschool 啊、你们的 homeschool 在家里读书，对不对？有些父母用隔离法的方法来教这个孩子。各位，当然圣经说有一句话，哥林多前书15章那个地方有讲到说，滥交是败坏行为，对不对？ Bad company corrupts， 这个英文是这样讲。所以呢，有时候你的孩子的朋友如果真的叫他去做犯法的事，这些东西你一定要谨慎、我并不是说不用谨慎，但是完全的隔离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你们绝对记得。所以、圣经 很清楚讲、这句话、啊、各位，圣经在罗马书16章19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19章9节，你看后面那句话，后面那句话说，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各位，恶上愚拙是 innocent， 单纯的意思，各位明白吗？单纯的意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单纯跟愚昧是不一样的，这里讲愚拙，这个箴言讲愚昧，对不对？单纯跟无知，箴言讲的愚拙愚昧是无知的意思，无知的意思。单纯呢是在恶上单纯，对，恶上就是说很单纯，就是邪恶的东西呢他会知道是邪恶，但是呢因为他已经受到很好的教导，也有上帝在他的心中，他不喜悦那个邪恶，所以这个单纯和无知是不一样的。我再讲一遍， simple and naive is different。 你 naive 什么都不懂，这个世界犯罪的人都喝酒啊，讲粗话，什么都不懂啊，这样隔离法嘛，对不对？然后有一天你进到世界的时候，哇，这个样子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女儿呢，她是在基督教学校、上学，我跟你讲，她家里她学的很多的粗话，很多的粗话，很多的好像高 high class 的、粗话，这个东西啊都是在这个学校学的，跟他的朋友学的。你们知道吗？ 所以呢，我讲很多父母，我这个给孩子去好学校啊，好学校里面的 ，no， 你不要想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你可以隔离他，他长大了，他面对互联网 pornography， 然后后来发现可以买股票这些东西，各位，你能够禁止他吗？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让各位多思想的东西，还有多一个啊。第四个，各位，我先把那个错误的讲了，然后等一下我再进入最重要的东西。还有第四个，我们现代父母最喜欢用的，但是不是圣经讲的，就是什么？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呢，要关注他的自信心，他的自我形象。所以很多现代的父母呢，就是也学了这个孩子心理学呢，关注孩子的自信心 ，build their confidence， 哦，你不要跟孩子说这个是不对的啊，不要讲不对，要讲这样做更好啊，好像是这样啊，或者说啊，很像现在的教育制度，为什么不要分 NTNA Express， 对不对？现在都叫什么啊？秋英的孩子叫什么？现在不是 NTNA Express， 叫什么 One Two Three 是吗？哦，你们不知道吗？孩子今天考 PSLE 的，对那个东西，所以呢，叫孩子呢。不要感到那种好像很自卑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关注他的自信心，他的，各位，这个叫积极心理学。各位，如果有一次我有机会的，我跟各位说为什么积极心理学不能放在福音里面。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孩子呢，他因为做对了，他有自信啊，那如果有一天他做错呢，你有没有想过他里面的罪性能够叫他一直做对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相信积极心理学。如果我在帮助我的孩子的时候呢，我知道虽然我看得出人都在乎自己的自我形象，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尊严，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一错再错？我也发现，因为他一直觉得人不接我，接纳我，我的班上的朋友不接纳我，我的老师不接纳，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一个人，一个孩子，他，我好像人不接纳我，所以我要找接纳我的人。你们了解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怎么建立他的自信心？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一错再错，人不见，因为的确他犯了错，对不对？其实真正能够叫他自信心建立起来的是什么？他回到神的面前，他开始做神要他做的。如果你不回到神面前，你只在乎人对你的印象，人对你的印象，人怎么看你，你一辈子你没有真正的自信心。你们了解吗？因为你的自信还是从人的层面来，还是从你人做对，但是你是有罪性的，你不能一直做对的。人对你，老板对你的认可来，这个东西是，其实就是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一直不敢讲实话，对人不敢讲，对年轻人不敢讲，对孩子不敢讲实话。其实他错的要让他知道是错的，对不对？然后什么是对的，只有圣经把对错的东西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明白我们很在乎我们孩子的心灵，因为我们也受过伤。所以我们受过伤的人呢，我们很过度在乎，哎呀，自卑的感受不好，自卑叫人，哎呀，一直被踩下去。各位，我也从自卑感里面走出来，我也从内疚感走出来，但是接着什么走出来？接着福音走出来。所以我现在讲，各位理解我现在讲的吗？因为我们的孩子是生在罪中的，所以你表现主义不能，行为主义不能，你隔离，你能隔离他到多少，对不对？他活在世界里面。还有第四是什么？就是你用这个自信心，积极心理学来给他积极的思想，正面的看自己。但是这是到一个地步，是一个虚假的。所以我现在要进入最重要的啊，虽然时间不够，但是我这边我有三堂要讲啊，所以今天我要各位很清楚为孩子祷告的，也就是今天的结论，就是如果你的孩子 是实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他生来是有罪的，看不见神的。你最重要也是你的孩子最需要的，就是他需要重生，他需要重生遇见神。各位，你们看约翰福音好吗？约翰福音第三章。各位，我们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我们都是在肉身的层面来认识这个孩子，但是还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就是圣灵的工作叫他重生。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人若不重生，什么前面说不能看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各位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各位看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的之中。哎，我们是还活着，为什么说我们死啊？对不对？你们要明白那个死的状态是怎样的。死的人不能喜悦上帝和上帝里面一切的良善，你们听得懂吗？因为他是看不见上帝，他追求的也不是上帝，他要荣耀的也不是上帝，他认识的不是上帝。所以你们死的状态，我们的主叫你们活过来。那时圣经很清楚说，那时你们在其中死的状态，敌对神的状态，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所以今世喜欢的东西，今世的 trend, 今世的 norm, 今世的水准，喜悦这些东西，对不对？你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其实都是他的首领之下，首领之下的。所以一个孩子去到学校他就变了样，好像在家里好像很听话，但是去到学校变了样。我记得我的孩子呢，上中一的时候，他的母亲带他去中一，我的小儿子他马上你走开，不 叫他去后面呢。他很在乎他的形象，他很在乎他的 popularity, 他在朋友面前的，因为他只认识的是今世的风俗，他在乎的不是我的父母怎，我的母亲怎样爱我，那个时候他不管的是这个东西，他管的是我在我的朋友面前酷不酷，谁不谁，有没有谁，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今世的风俗来的啊。所以顺服其实背后呢，他看不到的有一个魔力，有一个有位格的那个空中掌权抓住他的心里面，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对不对？邪灵来的。第三节说什么？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了。各位，放纵肉体的私欲，不要以为只有犯奸淫偷东西，不是只有讲私欲是什么。你私的意思就是你自己，不管上帝，不管其他，只有自己，我在乎的是我自己要的popularity, 我的名誉，我的名声，我想得满足的地方，这个叫私欲。所以大家都在放纵，只是放纵的方法，有些人是害人来，有些人是偷偷的想办法用计谋来，虽然没有害到人，但是用计谋很狡猾的来得满足自己的私欲，但都不是荣耀神的，所以结果一定会显露出来，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各位好好想这个东西，如果你教导你的孩子呢，就你要有 好的态度，你要好的品格，他能到多少？背后掌控他的心的是邪灵，他随从的是自己的私欲，可能他找神也是为了自己，对不对？找神为了我的好处。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人若不重生遇见神，你的孩子不重生，他的心真的在神的面前痛悔悔改，真的知道自己的罪，真的认识了我要向那一位要负责的，他是我的主，我的主人，他是审判我的，但是他也是拯救我的。如果没有这个重生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不能的。所以很多的父母说，为什么他放不下手机，为什么他没礼貌，为什么讲了他又重犯，因为他的心的问题，你们了解吗？他的心的问题，他不是他怕你的藤鞭，他怕你的教训， 但是那个藤鞭那个教训呢不能改变他的心，这个随己意为着私欲而活的那个心，因为他生来就有罪，他不爱神和神里面的良善，他得罪了人就哦，人对不起啊 ，OK， 我下次不要再做了。但是神呢？神在哪里？你伤了人之后，你没有想过神的难过，神不愿意你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呢，心的问题。那么当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说，我们哪一个人能够叫我们的孩子重生呢？我们哪一个人能够？各位，从灵生的就是灵，谁才能叫你的孩子重生？圣灵。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只有圣灵能叫他。但是呢，各位一定要记得，但是你能够成为他的指引，叫他怎么认识神，怎么遇见神。但是最后他的心被神更新得着的那个事情是神自己圣灵的工作。但是你要成为那个指引。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个见证哦，这个也是我昨天跟我小儿子说的。我说你知道啊，爸爸从中学里面一直到高中啊，跟你一样 满口粗话，尤其中学的时候，我们在这个 neighborhood 这个粗话，但是只有回到家跟父母没有讲。我知道你跟朋友在一起都是一定是两三句话里面一句粗话出来，一句粗话，对不对？他就点头。有时候是因为有一些朋友讲，你觉得你没有讲的时候好像不太对不对，你也讲，也因为你要 please your friend， 你要满足你的朋友。我说我十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呢一起在外面的时候呢我已经讲到习惯的时候呢，后来我的弟兄在旁边的时候，主理的弟兄我也讲就几句话这样就讲出来我以为那个弟兄是他相当属肉的嘛讲也没有关系那个弟兄忽然间他变了脸，他变了脸，他说：“你这样讲话，你怎么对得起上帝啊？”哇，他很少看他这样属灵啊！忽然间他这句话扎到我的心。从那时候起呢，你知道吗？我再要讲那句粗话的时候呢，真的好像讲不出来，真的奇妙，心被扎到。如果 你重生之后你还会不会讲粗话？会会。但是呢你知道的，你重生之后当有一句这样的话出来是会扎到你的心的，因为你知道有主上帝住在你心中，你怎么能够教会一个人学校一个人那个东西，对不对？虽然你做不到，但是呢这句话出来是因为什么？我重生了，所以呢我没有办法，这句话扎到我的心，所以从那时候起我的粗话真的减少进来了。各位你们知道吗？很多人被流行歌曲捆绑啊什么什么，你也骂他骂他什么这些，其实还是他真的重生之后他活在神的面前 accountable to God， 对这位上帝负责，所以重生。那你说怎么指向这个孩子走向重生的路呢？这个是我等我下一个妇女聚会才讲好不好？如果我今天要讲的话也没有办法讲，但是我现在我今天要特别解决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可以说很多的父母呢误以为自己的孩子重生，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障碍来的，你们知道吗？最大的障碍就是，如果我跟人说 有时候我跟我父母说，哎呀你的孩子这样这样， 你要为他的重生祷告。他说哎呀他九岁已经做决志祷告了哎呀他已经受洗了他有去教会，他有去教会，那就是这样各位我现在不是讲去教会他几岁受洗还是什么，那他心中真的有主吗？他真的遇见什么？所以我们父母有一些虚假的概念，我们你虚假的概念，你的关注力就不能在那个地方为他祷告。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心真的主有没有进去，但是 我每次跟他说的，你的心还没有给主，你的心还没有给主，你还没有活在神的面前，你只活在父母的面前人的面前，对不对？所以我今天我告诉各位啊，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今天你回家你看一下你的孩子的一举一动，现在你回家，今天回家看他的一举一动， 为什么他不听？为什么他的态度是这样？虽然你很受影响，对不对？他讲话为什么这样？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先不要被他直接的态度影响，你再次重想他心里到底有没有主，他要听从的是自己还是主，他要得的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你要问这个。他是活在真的只有父母讲的我就他乖也好，对不对？但是只有我向父母负责，还是他心中已经知道有主了，向主负责？他心中真有主吗？他心中真有掌控他一切的主吗？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回家，把我们的祷告集中在这个地方。当你集中在这个地方之后呢，现在你懂的，你讲的话很多时候不是单单哎呀你搞问题了所以呢那个东西生气，你的祷告 你的教导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孩子你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也只有主能帮助你，对不对？你所做的爸爸妈妈也难过，但是主也知道，主也难过，爸爸妈妈虽然难过但是没有办法帮你，这只有上帝，爱你的上帝能够改变，因为你的问题是你生来就有的，在你的心中那个有罪的心情啊。那他问，那为什么别的孩子呢都有罪，我也有罪，为什么我只有我会搞出这么多问题？那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每个孩子都有罪嘛，因为你是多么特别的一个孩子，上帝爱，上帝要使用，上帝绝对不放任你。有一些孩子呢暂时上帝暂且放着他们，对不对？有些孩子调皮啦，打人啦，偷东西啦，好像没事他们都做，你调皮啊，打人啊，逃课啊，就是被抓。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要知道谁在看顾着你。各位给你一个例子，你不能说你要重生你要重生，你不能，对不对？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指引，让他看见那个他看不见的上帝。这位上帝是爱他的，保护他的，也透过人来管教他的，对不对？因为要保护他，所以指引的意思就是这个。很多的父母的教导不放在这个地方，只有看表现，看外在的行为或者怎样，或者积极心理学这些东西呢。所以现在的孩子呢，你们有没有发现越来越难教？因为没有真实的变化，你没有来到真实的这位良善的神，你就不可能有真实的良善，对不对？对，所以越来越难讲，一直要呵护呵护。哎呀他不开心我讲这句话不敢讲，对不对？你呵护到几时啊？但是也不能直接骂，骂得太重，把他指向神啊，指向重生的路啊。愿主祝福大家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话教导。主，特别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们都有我们的难处，我们的痛处，但是我们即便如此，我们知道主也因为这个痛处，我们知道主透过我们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也只有我们会在他们就是都被世界弃绝的时候，我们仍然爱他们，在乎他们。但是主，我们今天要得到很正确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主不是以外貌，不是看他的外观或者他外在的行为，乃是真实的要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也把这样的心态透过这样的信息赐给正在听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啊，求主做工。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等一下的那个 forum，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多一起祷告，彼此勉励，让我们定睛于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